感谢主，弟兄姊妹们平安。
何等的喜乐，我们在神的家，每一次奉主的名聚集，他就在我们的当中，我们的心都转向他，从所有的事物、所有的重担、所有的难处挑战，我们都不去思想，都不去看，我们单单来看爱我们的主，爱我们的阿爸父。早晨在这里有一点负担跟大家分享哈，大家也许有点 surprise， 为什么今天在这里看见我哈？因为照理说今天是梁弟兄在这里释放信息，但是呢，上周末我们去北加，结果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是吃了什么东西过敏，还是气候的变化，所以他感谢主释放完逐日信息之后就没声音了哈，不是要感谢主没声音，就是感谢主释放了信息之后才没有声音哈。那一直到今天都是爱你在心口难开哈，讲话都是用很辛苦，所以我们也继续为他祷告。所以我就跟他说，我们因为本来下礼拜应该我在这里分享，所以我说我们对调一下哈。所以今天我就来到这里，那感谢主，因为这些日子呢，里面实在是也有一个负担。所以很高兴在这里跟弟兄姊妹能够在主面前一同交通，不是我们能说什么，是愿我们的心一起来转向神，愿神亲自向我们说话。那我们祷告，主早晨求你亲自说话，我们不过是无用的器皿，但是你是荣耀的神，没有人像你这样爱我们。主啊，愿我们的心能够更多认识这个爱，主啊，我们跟上这个爱，我们活在这个爱中，主啊，也见证这个伟大的爱。阿爸父，早晨亲自向我们说话，叫我们说的听的都在你面前领受，赐给我们属天的眼光，开我们里面的眼睛，你亲自坐在这里说亲切的话，让我们认识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这些日子我们在读尼希米第九章的时候呢，我想大家最近读完了，对不对？好，真的看到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进入进旷野，过红海的时候，光男丁就有多少人啊？那个时候就有多少人啊？60万男丁，哈，他的大军加上妇女孩子，所以上百万的离开埃及，过红海，要往应许之地去。但是呢，他们一路上，我们读到尼希米记，他们所有的作为，他们得罪神，不认识神，一再的应着景象背逆神，神一再挽回，一再有怜悯，他们又一再的背叛，以至于应该得到的应许之地成了他们为奴之地，这是一个何等悲惨的一个结果。在尼希米记看到他们为着附加的罪，为他们列祖的罪，在神面前悔改，而且求神不要把他们现在落为奴隶的事情看为小事，求神拯救他们。好，那真的叫我们就看见说，一代一代认识神旨意，然后传给下一代是何等的重要，叫我们活在神的旨意当中，神荣耀的心意里是何等蒙福。那么五月呢是母亲节，六月有父亲节，好，这都是两个感恩的日子，这是一个感恩的季节，父母生我们，养我们，在我们身上栽培我们，对我们有期许，盼望我们长大成人，真的成为有用的人。这父母的付出是不用讲的，正常的父母是全力的付出，所以这两个日子是让我们来感恩。父母若健在，我们就来庆祝，父母若是已经走了，我们就来怀念。所以五月六月是一个跟家很有关系的月份。好，那再加上我们一起读到了尼希米记，看见他们为着在神面前列祖的罪恶，在神面前忏悔悔改，求神的怜悯。所以我想今天有一点负担，就是一起来看一个题目，叫做合神心意的家。好，那也许交通的不会完全，应该是不会完全的，但是呢，我们一起来读一读，我们求阿爸父，我们天上的父来启示他向我们的心意。那说到家这个观念，第一次出现是在哪里啊？是谁的 idea？ 是神的主意，对不对？ 神一个人，好，我们常说这个人单身，何冲啊，单身太久不好，要为你祷告，对不对？我看你独居不好啊，要求神赐给你一个配偶，帮助你，让你能够与他成为一，然后建立一个基督为中心的家，更蒙福，对不对？一个人蒙福不如两个人蒙福，两个人蒙福不如在生儿育女大票一起蒙福，对不对？那神呢，他是大能大力大智慧，又是大慈爱，所以他创造万有，他希望有一个共享的对象。所以在我们创世纪里，我们看见神怎么样，他创造的时候他是创造了万物，对不对？天地海，对，天和天上的天，天上的万象，海中和其中所有，地上和所有的活物，所有的花草树木菜蔬都是神创造。所以神是大有智慧，我们的神的智慧是我们不能想象的。你光看那个雪花，没有一个雪花是跟另外一个雪花的设计是一样的。你想连雪花降下来的雪花都不一样，我们的神他的那个创造力是超过我们能想象的，他的智慧，他的能力。同样的，若是你稍微想一下，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个 scale， 那神的爱也是一样。所以这位爱的神，他这么有能力，他能创造万有，他也要有一个对象可以交心的。所以他在创造的里面，他创造了你和我。我们一起看，我们都很熟，但是每一次我读到创世纪，我心里都会很感动，因为我们的心好像来感受一下阿爸父他造我们的时候那个爱，好不好？我们一起读，我们很熟了，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来，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哇，你光看这一段你很难不震惊啊。我们可能太熟了，读了没感觉。你有没有想到这位伟大的叫什么，至大至能至可畏，对不对？尼希米记我们刚读的这位神，他又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的永能神性，他的爱，他造我们的时候说，照我们的形象样式造。哇，何等荣耀，我们是谁呀？对不对？照我们的形象样式把人造出来，然后叫他们管理所有所造的，对不对？天空的，海中，地面的。那能让神造我们是叫我们做管家吗？神只是需要一个 manager 吗？我太有能了，我造出来，但是我要派一个人来管理，只是这样吗？神怎么说？他赐福给他们，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治理这地，管理所有的，对不对？这个神的心里面，在以弗所书说，在创立世界以先，你看创造还没有发生的时候，神怎么样？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叫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然后要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得儿子的名分。你看我们的受造是什么？我们不是做一个猴子、狮子、老虎，对不对？我们什么啊？受造是要做什么？做儿子啊！你看 family 有爸爸有儿子，对不对？儿子是像爸爸的。然后他又吹了一口气，叫做第一个受造人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外面像爸爸，里面有爸爸的气息生命，这是何等宝贵！我们的受造太可畏了。用怎么没有想想这件事情，我就知道我的价值了。在世界还没有创立的时候，他就在他的儿子里面选了我们，然后要借着他的儿子叫我们成为儿子。阿们吗？所以你要知道你是谁咯。你在办公室受一点气别灰心啊，在家里受点气别灰心啊，人生有一点失败挫折别灰心啊，我们是神的儿子，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就定义叫我们做儿子，何等荣耀。你知道这个神的创造，我常常想，上次张彤在这里讲说那个四月一号到十号不是有一个太空船上到月球去吗？对不对？好，去那个以前没有去到的月球的部分，那个首席领航员叫做什么名字啊？ 他叫 Reid Wiseman， 哇，这个名字取太好了。Wiseman， 你知道这个 Wiseman 在圣经里，在新约里出现啊。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三个东方的博士啊，哦，他有一个翻译就是 Wiseman， 看见那星就来寻找，对不对？那出生就是王的在哪里？哇，这个 Wiseman， 你想看他真的过五关斩六将啊，能够成为选中的三个里面的 Commander， 他是首席领航员、宇航员。他不得了，你想这个人的，就着他在地上他的魂结构啊，他是不是一定非常聪明，非常能干，他的意志是不是非常的坚强，他的情感是不是非常的丰富，然后是能够客观控制所有场面，就这个人是在万中挑，千万中挑出来的这一个人，很刚强的一个，就着人来说又成功又有能力，是杰出的一个人。但是呢，当他上到太空，太杰出了，他不信神，对不对？他说他不信神。他上到太空，他描述当那个太阳在月亮后面消失的时候，他说我们人类永远还没有发展到的地步能够明了这个是一个什么景象。但是他说这一刹那，他突然他说这是一个什么 awe-inspiring, unbelievable 的一个 moment。他说是 otherworldly。意思是什么？这是一个超过我们能够相信的一个景象，而且叫人产生敬畏，而且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世界的事情。这个这么刚强一个能干的人，他看到这个景象，他里面起了一个敬畏的心，还有一个世界，还有一个层次是我不知道的。他很感动，他看到地球像一个小小的救生船悬在极大的黑暗的太空里，他说那里有生命，他说突然觉得说人类生存在地球上是一件多么特别的福分。所以他回到经过大气层掉到海里被带上军舰的时候，照理说你知道你从那个军舰从那个 lifeboat 里面一出来的时候，你有很多protocol， 对不对？很多他们要做的，要立刻 interview 他，然后测量他身体，有很多的事情他要一件接一件的做的。他说先给我你们军中的牧师。他太震惊了，他看见了宇宙，他太震惊了。然后牧师来了，那军中牧师都是大概有个十架的徽章表明他们的职任是什么。他就看到这个牧师走进来，他的衣领上有个十字架的徽章，他说他一看见十字架他就流泪，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盼望那天那个 chaplain 真的能够让他认识耶稣基督，让他真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1969年，当人类第一次登上太空的时候，阿波罗11号，大家都还记得对不对？那时候我们全部村的人都挤在谁家有电视的那个房子里去看他们在人类在太空迈上第一步。那里面的太空人之一是一个很爱主的叫基督徒，他叫做Buzz Aldrin。 他看见的时候，你知道他们跟地球的通话就那个 COM， 他就在太空舱里念给全世界的人诗篇第8篇。我看你指头所造的天，你手所成色的月亮星宿，我说人算什么，你竟怎么样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但是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在那里赞叹，全世界的都在听他讲这一句话，因为那个景象太震撼人的心。你知道他们所看的不过是太阳系的一点点，对不对？太阳系不过是银河系的极小一部分，银河系不过是，你知道有多少星系被我们发现的？不是发现，估计吧，现在所知的星系2兆。所以你知道我们的神多伟大，我们的阿爸父多么伟大，他的创造就让我们稍微了解他的爱有多大。这个爱真的是太棒了，他造了我们，他要万有与我们共享。有一天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上地下都要在基督里归于一，只有基督，他把基督赐给我们，叫我们得以在基督里，在基督里 得了儿子的名分，在基督里被拣选。弟兄姊妹，何等宝贵啊！我们是谁啊？我们是神的儿女啊！神造我们的时候那个心意是不是很荣耀啊？想一想你都会笑，做梦都会笑醒，不会吗？我们是谁太了不起了。所以我们认识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认知是不一样的，我们生活都满了力量和喜乐。当然我们知道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对不对？好，神交给，把一切交给了亚当，叫他看守，叫他管理，对不对？叫他生养众多。那亚当呢，跟夏娃他们实在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仇敌进来，那只蛇溜进了伊甸园，去问了那个夏娃一个问题。他说，神岂真说，对不对？神说园中树上的果子都可吃，唯独这棵树上的，就是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不能吃，你吃的日子必死。不管神什么原因，神这么说。常常年轻人或小孩子，我们教主日就说，那为什么不能吃？那为什么把这棵树放在园中？这叫什么？神有智慧，他创造宇宙，他放在那里是有他的原因的。就像有人很会做菜，你家里有很多很利的菜刀，你跟小朋友说，孩子说，这个厨房里你看到做成的食物你都能吃，但是别碰菜刀。小朋友呢不知所以，然后同学来了就说，呀，你爸爸骗你的，他藏起来为了你一去，你菜刀你拿起来，你就可以做像你爸爸一样做的好菜。其实是不行的，孩子没有那个生命度量技能。但是呢，当人这样说出来，就叫我们对我们的权柄，我们的父亲起了一个怀疑。那一天那个蛇就说，你神岂真说，你必死。然后夏娃怎么样？夏娃讲的不清不楚，对不对？他说不可摸，神说不可摸也不可吃，神没说不可摸，话没读准确，仇敌来我们就很容易上当。弟兄姊妹，我们读主的话需要怎么认真用心去读，把事实读准。史弟兄以前说，事实读准就是什么？启示的一半啊。没读准就没有，很难认识神的心意。所以当蛇来挑战他的时候，夏娃真的是不清楚神的话，人怎么说一下就摇摆。最糟糕的是蛇把神的意义，把神的动机给误解了，讲的好像神要把好东西隐藏起来不给我们。所以他就说，你不一定死，因为呢神知道你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怎么样，你们就能够像神一样知道善恶。这个怀疑太可怕了，这个怀疑就带进了不顺服，所以他就吃了。这个不顺服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最严重的不仅是属灵的死亡，最可怕就是一个与神分开了。一个家当父亲母亲和儿女的关系断了，沟通断了，这是一个这一家最大的悲剧。我们最大的悲剧，怀疑带来了悖逆，悖逆带来了死亡，与神的关系断绝了，我们与神分开了。这个 sepa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with God 是最严重一件事情，带进了死亡，属灵的死亡，跟神的关系断了，是属灵的死亡。这是何等严肃的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天有没有好好的看管我们的心？亚当他失责，他没有把园子看好，让仇敌进来。夏娃他失责，没有把神的话搞清楚，也没有顺服。我们是怎么样看管我们的心？每天早上醒来，我请问大家，眼睛一打开，我都鼓励我们弟兄姊妹年轻人别拿手机。你怎么样先跟主耶稣说，主早，主啊，感谢你新的一天有新的恩典。你知道他是又真又活的，在我们的灵里，也在我们的四周，就跟他说早，跟他聊天，然后把一天交在主的手里，说主，你今天与我同行，你开始修理你的园子，开始守望啊，主，我把我自己交给你，愿我今天是吧，活在你面前，不叫我遇见试探，就我脱离凶恶，为我的儿女祷告，为我的配偶祷告，一早起来 起来守望看守你的园子。该隐犯罪的时候，神对他说，罪就伏在你的门口，他猎目你，你要怎样制服他？每一天仇敌我们眼睛一睁开的时候，就各样的火箭心到我们心思里面，借着手机把各样的信息传达给我们，叫我们的心从神面前离开。我们有一个朋友的儿子在 Meta 做事，他非常杰出。 Meta 前阵子 lay off 8000人，留7000人，超过50%的 lay off。 这个人非常杰出，很年轻，他被留下来，然后呢，他在一个特别的一个 project team 里面，是直接向总裁负责。他们每一天呢做什么事？总裁给他们这个 project 目标是什么？只有一件事，你们要想尽办法叫人家在手机上每一天多花5分钟。你的目标，不管你们怎么做，你们创造什么样的广告吸引力，你推什么东西去，我只有一个目标，你让每一个 user spend 5 more minutes each day。 这5分钟呢很重要，多5分钟就有很多的资讯，很多的广告，很多的事情会发生。这个5分钟我只要求你们，让你们的 user， 我们的 user 每天多花5分钟。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每天早上你手机拿起来的时候，有人虎视眈眈， Meta is trying to get you。Seriously, 5 minutes, 你以为真 5 minutes 吗？这个 5 minutes 会带出很多的 5 minutes 来，不知不觉我们就上钩了，不知不觉就多花时间了，或者多花钱了，对不对？或多花心思，浪费了。 Meta 尚且如此啊，仇敌虎视眈眈啊，就等着我们从神面前滑落啊，就是要把我们引开啊，不要我们与神有亲密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 guard our hearts， 要什么？要看守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一生的果效从心发出来，所以要很小心的看守我们的心，而且看守我们的家，要注意，要观察你的孩子气色怎么样，表情怎么样，看看他心情怎么样，你的老公，你的老婆，你要观察，然后怎么样，要关心，然后要对付，要处理，不要说大家都忙昏了，我也没注意你，你也没注意我，大家都陷在不同的战场上，在仇敌的攻击里面。我们需要 guard our heart， 然后为我们自己的家守望祷告，这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扩大到为弟兄姊妹祷告。我知道某某人在什么难处理，对不对？有谁生病了，有谁在找工作，有谁家里有什么事情，不管是什么，为神的家守望祷告。我们能这样做吗？每一天起来来祷告，亲近主，把我的心先归给他，我先来得生命，先吃生命树的果子，本来是不能的了，但是也借着耶稣基督救恩，现向着生命树的道路打开了，主就是我的生命，我先来吃神的生命，我先来靠近神，来面对每一天的生活。不要急着就跳到手机里，不要急着就去做家事，安静在主面前，就是这不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先转向主，把自己的家奉献给主，交在主的手中，把弟兄姊妹们交在主的手中，让我们是活在神的面前。就像今天诗歌，对不对？好，要活在主的面前，真的感谢主。那我们就看到，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这个家发生了什么问题？这是等于是人类的第一个家庭，对不对？我们看看创世纪里面，你要想，我常常想说，这个第一家庭，这不是 first family 哈，这个不是总统的 family， 但是这是人类的第一个家庭。这个家里每天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啊？这个爸爸妈妈真的是得罪了神，灰头土脸的从被伊甸园里赶出来，本来什么伸手吃什么果子菜蔬都有的，现在要自己在忙耕种才。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好，因为地因着他们的罪受了咒诅。那他们这两个儿子，一个亚伯，一个该隐，好，生了两个儿子。那这两个儿子呢，选择的职业也是很特别，我们都很熟悉，对不对？该隐做了农夫，亚伯做了牧羊人。那么他们选择的职业是怎么？是为什么？动机是什么？我们不清楚，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 该隐呢，基本上就是要为了生存，对不对？要生存，要有吃的，他就去种地，然后就把地里的土产献给了神。但是神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那亚伯呢，他做牧羊人，他选择放羊，他把他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给神。神看中亚伯和他的供物，永远是先看中这个人，这个人对了，他所献上的在神面前是蒙悦纳的。我们祷告主，我们在神面前做一个对的人。那亚伯为什么被神看中呢？因为他所做的事太特别。我们都知道，人没有吃肉，一直到挪亚洪水时代以后才吃肉，所以在那个时候你牧羊是没有经济利益的，但他却选择了一个职业是在地上没有利益的。该隐是在地上耕种，在地上得活，在地上得利，因为他种出来之后可以卖给别人。那这两个人选择的，那什么，这个中间差别在哪里？就显然两个人的价值观不一样。亚伯很在意的一件事就是要与神和好，他牧羊，他献上投身的，他好像借着他父母的教导，他好像有一点明白神的心意。他的父母被赶出去，因为不顺服离开了神的面。他的爸爸妈妈，神有没有向亚当夏娃启示有一个拯救的事情，在神那里还有一个拯救的路，有一点，对不对？他神咒诅那个蛇的时候说，这个女人的后裔和你的后裔要为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已经预示到有一天征战会发生，你会被击打。然后在他们出去的离开园子的时候，亚当夏娃身上所穿的是无花果树的叶子，是他们自己吃了果子眼睛开了，发现自己是没有穿衣服的，就给自己编织了一个衣服，但他用的材料是无花果树的叶子。无花果树虽然在当下一定是什么，是绿油油很茂密的，是看起来是是什么，是达到他们需要的目的的，但是无花果树这个叶子一旦被剪下来，它就是死的，而且呢经过时间它一定是怎么样，枯萎的，它不能真的成为他们的遮盖和保护。但是神另外用皮子给他们做了衣服，就预示到需要有一个生命的牺牲才能成为你们的遮盖和保护。所以在亚当夏娃的里面，我不知道他们认识多少，他们教导多少，但是很显然两个儿子，一个该隐是完全不认识的，他继续在神所咒诅的地上投资他的生命时间和力气。但是亚伯却不一样，他选择要来献燔祭给神，献祭给神，献牺牲给神，因为他认识神最在意的就是恢复跟我们的关系，恢复这个被破碎的家。所以神看中亚伯，看不中该隐。那我们都知道该隐就生气了，对不对？起来就把亚伯给杀了。你知道弟兄姊妹，我们是哪一种人？我们是在意神所在意的，我们关心与神的关系的，我们要恢复与神之间的和好的，还是我们汲汲营营，我们在地上忙碌，在地上得成就，在受咒诅的世界里面用我们的权力在这里挣扎，在这里奋斗？我们到底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我们是在为神而活，还是为受咒诅的地而活？我们要常常思想这件事，因为为神而活，我们的价值观不一样，那我们的做法，我们的重心就不一样。所以在后来我们知道该隐愤怒就把亚伯给杀了，然后神就怎么样，神就把他赶出去，叫他只能漂流，做一个 fugitive， 做一个 wanderer。 然后他害怕说，那人遇见我就会杀我，神就做了一个记号，说杀该隐的就怎么遭报七倍，好，就是给他一个保护，所以他就出去了。那我们来看看该隐出去了，他建立的家是什么样的家。该隐怎么样？该隐生了以诺，以诺生了以拿，以拿生了米户亚利，米户亚利生了马土沙利，马土沙利生了拉麦。好，你看看哈，几代，该隐、以诺、 以拿、米户亚利、马土沙利、拉麦，所以在该隐之后的五代来到了拉麦。拉麦这个孩子或者这个人啊，这个儿子是什么样的光景，我们瞧一瞧，四章二三二四节一起读。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怎么样损我，我就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比遭报七十七倍。哇，五代过去了，你看看该隐的这个后代情况怎么样，更凶恶了，更残暴了，没有一点像神的后代的味道了，一点都没有，没有敬虔的味道，充满了羞杀。照理说他杀了亚伯被赶逐出去，他应该悔改，他应该知道这个是不讨神喜悦，结果他养出来的后代到了第五代这么残暴啊，从七倍变七十七倍啊，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是二十四节，对不对？然后就来到了二十五节，我们看看二十五节。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名叫赛特，意思说神另外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你们看到在这个时候该隐的后代不敬畏神，所以神就让亚当夏娃再得一个儿子，叫做赛特 Seth。 意思是什么？夏娃说，神另外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这个很有意思啊，神给我个儿子，为什么不能就是第三个儿子呢？他不是，他是来代替我的亚伯。在夏娃的心中，这是失去的儿子又得着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敬不敬虔？赛特敬不敬虔？敬虔。你一个看到他养出的孩子叫以挪士，这个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神为自己有得着一个敬畏神的家，从这个家得着亚伯拉罕，最后引进耶稣基督。所以路加福音三章末了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二三节说到耶稣开始传道，年纪约有三十岁，一人看他是约瑟的儿子，那约瑟是谁的儿子，就开始讲了，就讲起耶稣基督的家谱，到最后以挪士就是这个赛特的儿子，对不对？以挪士是赛特的儿子，赛特是亚当的儿子，这里没有说该隐是亚当的儿子，这里说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何等荣耀，神为自己恢复了一个敬畏神的家庭，从此能够引进基督，叫救赎的计划不受打岔，不然亚伯死了，敬畏神的儿子就没了，所以神另立一个，所以赛特的意思就是 appointed， 另外 appoint 一个新的苗，所以何等的好，在这里神为自己恢复。那这一路下来，你看赛特的后代以挪士，在这个县里面敬畏主的人多不多啊？多，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一个个列出来啊，还没列完，列不完呢，不然会写不下，对不对？一个一个，你们能想到对不对？挪亚是不是没下雨的日子花一百二十年在那里盖一个方舟，是不是？他的价值观跟当时的价值观差太远了，当时的罪恶何等的大，神要毁灭，他要起来造福，因为神只是他未见的事，里面的眼睛看见一个人眼睛外面看不见的东西，神只是他未见的事，他就起了一个敬畏的心，造了方舟，全家得救。然后我们也知道再下来亚伯拉罕，对不对？富二代住在偶像之家，心中虚空，必须要寻找到神，寻找到生命的意义，所以神只是他呼召他就出来， 到了应许之地，其实他一生都没有进入应许之地，得着产业。他在应许之地好像是在异地做客，可是他是远处看见，欢喜迎接，等候那一座有根基的城，都不是属地的，里面眼睛看见，对不对？摩西也看见，摩西是法老女儿之子，但是他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主，所以他就看什么？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他看见耶稣来到地上完成救恩，他也看见了。他看见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主耶稣的羞辱是何等的大，他从荣耀而来，他是万有的创造者，万物都是借着他造，为着他造，将来要归给他的。他来到地上，没有人认识他，不接待他，他受的羞辱何等的大，他被人藐视，被人厌弃，被人在查不出罪状的状况之下定了死罪，是最残忍的死罪。主耶稣里面的羞辱何等的大，但是他看见了你我要被带回神的家，就轻看羞辱，忍受十架的苦难，完成了救恩，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今天我们也要怎么样？真的放下各样缠累我们的罪和重担，我们奔跑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重新起来建造，叫我们恢复跟神的关系，叫我的配偶我的家恢复跟神的关系。真看见的时候，你就不是为地上的价值而活，完全不一样了。神是中心，神是第一。这个1920年奥林匹克在巴黎举行，那里有这个 British 就是Scottish 苏格兰的代表队里面有一个人叫做 Eric Little， 他是短跑100米的选手。当他要出赛的那个 schedule 出来，时间表出来的时候，他发现他出赛那天是主日早上，所以呢他就拒绝出赛。他说因为我是基督徒，主日早上我要敬拜神，我不去比赛。哇，不可思议啊，国家代表队奥林匹克你不出赛，因为是主日，不管人怎么样威胁利诱，他就是不为所动，主日我不跑，所以就放弃了。哪知道星期四过了四天，星期四400米的比赛，他的队友因故不能上场，所以呢就派他上去。但是我们都知道跑100米跟跑400米是不一样的策略跟训练的，100米是短跑，对不对？这就是全力冲啊，400米是怎么样？是算长距离的，你不能一路冲啊，对不对？你到后来就累死啊，没力气了。但是无论如何，虽然这个是他不是他受训的项目，他上场，结果发生什么事？神迹如母鹿的蹄，稳行在高处。他拿了冠军，而且是什么？破了世界和奥林匹克两个领域的记录，荣不荣耀啊？他没有想到，但是神，因为他为神而活，把荣耀归给神，神也让他同得荣耀。这个原则我们今天在地上是一样的，我们找工作的时候，主第一啊，我跟主说侍奉你是我的正业，其他都是副业。弟兄姊妹，我们有正业之后，其他的工作是不是都要配合正业的时间跟精力啊？对不对？所以侍奉主是正业，其他的都排在后面。所以找工作的时候，主不能影响我的侍奉，这是我的一定的原则。第二，不能影响我的家庭的责任，我作为妻子作为母亲我有责任的。第三呢，你要与我同在，使我手中所做尽都顺利，免得我怎么玷污了你的名，亏缺你的荣耀，叫我做得好，把荣耀归给你。弟兄姊妹，我们的 priority 是什么？若是我们真认识我们是谁，神的伟大，神让我们所得着的荣耀身份地位，我们就是为着神而活。神是重心，神是中心，神永远是第一。我们有没有这样活？我们的儿女有没有看见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我们不要一生都催促他们在地上劳苦，为地上的系统属地的价值观而活，我们要让他们认识属天的属神的永远的价值观是什么。 这是我们的责任。神把儿女托给我们经管，是耶和华是儿女所赐的产业，我们要按照这个 maker 创造者这位主人他的心意，我们来经营，我们来教育，我们来帮助他们，要他们认识神，为神而活。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看见？我们活在这样的看见里面吗？那个 Eric Little 跑完之后，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结束了，他就怎么样？他就去中国宣教。你看得出来他的价值观是很清楚。那弟兄姊妹，我们的价值观如何？神永远是第一吗？神永远是中心吗？然后我们这样养育我们的儿女，这样教导他们吗？求主帮助我们，要把他们带到神面前，认识他们在基督里的伟大又荣耀的价值。阿们吗？阿们。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最后的经节讲到什么？神他要做成的事。我实在很喜欢这一节。好，我们一起读好吗？以弗所书二章十三、十六、十九。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既在十架上灭了冤仇，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哈，我们以前犯罪堕落，真的是与神无份无关。亚伯拉罕因着信蒙神的喜悦，得了应许，要叫他的后裔成为大国，万国要因他得福。所以以色列人、犹太人觉得自己是什么选民啊，很了不起啊。所以在应许之外的都叫做外邦人啊，他们瞧不起在应许诸约以外的人。但是在这里讲到说，我们这些以前是远离神的人，但是今天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我们可以来亲近神了。在十架上，主耶稣废了冤仇，借着十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什么意思？这两下是什么？两下是什么？一边是什么？一边是有应许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一边是外邦人，在十架上成为一体，与神和好了。所以救恩是给万民的。亚伯拉罕是被神拣选，因为他信神，神喜悦，因为亚当夏娃不信神，不顺服，带进了死亡，对不对？但是亚伯拉罕信神，神就满意了，你就称他为义，然后要从他让救恩临到万民。所以神的意思永远都不是只有犹太人，神的意思要从犹太人，是万国因你得福。但是犹太人不认识这件事，以至于他们排斥外邦人。感谢主，我们今天借着十架两下归为一体，成为一个了，与神和好了。我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乃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哪里？家里的人。阿妹，回家了，回家了。弟兄姊妹，我们是神家里的人，真有感觉吗？我们是神的孩子，回家了。靠着耶稣基督，叫我们与神中间的罪解决了，现在与神和好，回家了。那我们回家了，每一天就记得要跟家主人有亲密的关系，跟阿爸父有亲密的关系，带着我们的家人来亲近主，在凡事上要来主的面前有商有量。所以家庭祭坛什么意思？就把每一天呢，把我们全家放在主的面前献上，好的、坏的、需要的、缺乏的，我们都告诉主，都交给主，献在主的面前，他来掌权，他来带领，基督做我家之主，恢复与主的关系。我们都看见这个原则在尼希米第九章，当人蒙福之后不认识神的恩典，刚硬的景象，过自己的日子，又去犯罪的时候，神的法则是什么？一次一次的转回，一次一次的悔改。弟兄姊妹，我们要回到主面前， 每一天献上自己和神自己的家，也为着儿女守望祷告，教导他们认识关乎神的事，不要糊里糊涂。我父母是信主的，我在所谓基督教的家庭长大，但是我没有任何印象我父亲带我们去教会。他是每一个主日在家里把那个箴言一章念七章，我们就全家坐在那里听我爸爸念七篇箴言。哇，好苦啊，好苦啊，都听不懂在讲什么，他也不解释，他就念完然后就吃中饭了。这就是我们家的礼拜。那偶尔有空我妈妈带我们去一下教会，主日学我是偶尔才能去的。再后来初中高中大学，那就是初中高中都要考大学考高中，没时间去教会，父母都叫我们怎么做该隐，在家念书，努力念书，考进好学校，这个是重点，有空才去教会，真的是这样。后来进了大学，但是心中真是虚空啊，真是难受啊。你知道神老早就把永生，对，神造万物各按其时，十分美好，神又将永远放置在人的心中。我们心里有一个地方是神特别放进去，就是永远，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他是永恒，我们有永恒，他就放在里面。这个部分如果没有填满，我们总是觉得无论多成功都是虚空。所以很小的时候，我九岁的时候，我坐在门口自己家里的台阶，大冬天晒太阳好舒服，我在那里思想，突然思想起人生，这不是主是谁，哪有九岁的孩子想这种事呢，就思想起历世历代的伟人，就想他们，本来很轻松的，就想一想就怎么样，变得很严肃。因为我突然发现，这些人再伟大都要死的，那他们这么伟大，在这个永恒的线上，时间如果是一条永恒的线，他们在里面出现，就像那个一闪一闪亮晶晶，擦嘎，一闪就没了，那他们就亮了一下，因为他们有名啊。那我呢，根本就不知道我来过啊，我没得闪，我不会闪的，我不可能这么伟大，我不能做国父啊，对不对，我不可能做这些伟大的人物啊，不可能，孔子啊孟子啊门都没有啊，那怎么样，那我什么都不是，就这个线就这样走，我来过了，我结束了，没有人知道啊，我心里很难受啊。我坐在那里越想就越很冷，虽然在晒太阳，那个整个那个寒意就在背脊上穿过去，我说怎么办，我没有答案，我也没有去教会，我也没有人可以问，我就自己给自己一个答案，说那好吧，我就努力成功，留一点影响在社会上，留一点影响在世界里。其实这个答案我一点都不满意，可是呢也没有办法，我就这么决定了。所以从此以后，虽然很顽皮啊，也不是 always 很认真的，但是不敢真的不读书啊，不敢不好好考试啊，因为总觉得不然的话I'm nothing。 结果真的很顺利的进了好的大学，进了很好的科系，我在学校里也是第一名，一进去第一年我被选为班代表，哦，功课也很棒，这个也受欢迎，然后身体也很棒，去执那个就校运啊，我执标签你们知道吗，啊，不是标签，标枪，你看这都太久了忘了，我是全校第三名，我们几千人的校园算不错的，对不对？然后家里呢，状况财务状况也理想。那个时代啊，1979啊，好，那开车到学校的人不到十个，车子都数的根本都你没有 parking 问题。可是呢，我都不好意思开，太招摇了，所以我开的车都停在巷子里，然后再走进去。就是我大学生活是非常的精彩。可是有一天在大二的时候，我在校园里走，我突然就觉得一件事情。我说我已经看到我的未来了，我功课这么棒，老师教授都这么喜欢我，我的人缘这么好，然后我家里又有财力，我的身体又这么强壮，我就知道我将来怎么一定找了一个好工作，然后呢再挑一个好老公，然后再成立一个美满的家庭，再生孩子，对不对，然后怎么在事业有成，然后怎么样就死了。阿妮，真的，我说 那这个路还要走吗？我都已经看到我的结局了，我心里很不舒服，很虚空。我就对天突然说，我说神啊，毕竟我从小是自认是基督徒，对不对？我说神啊，若有你，我需要遇见你，我需要认识你。这我就是一个祷告。哎，我也不知道这个电报上去了怎么样，哪知道神真是爱我们，谁想回家他就去找，寻找就给你寻见了。我如果要一个豪宅当然没有什么希望，但是我说我要认识你，神很喜悦。六个月之后我们家决定移民美国，我们就搬来了美国，搬到了 Glendale。 我妈就买了一个 ice cream store Fossilman's 在 Alhambra 的 headquarter，那有30几种 flavor， 那我们都不是在吃 ice cream 的文化长大的人，这个真的很困难的，所以我们做的很差，那个连一个 scoop 都搞不清楚，搞了紧紧的像个高尔夫球一样放在那个桶子上，客人可生气了。那个 half fudge sundae 那个热的巧克力，都因为生意太差，都烧得快都成巧克力这个肥皂了一样，所以我妈呢就加热水进去。搅啊搅，那根本融不开。反正你知道，笑话百出，所以生意啊很差。有时候一天总收入不到$20，那还你不如关门好，因为你开门还要费电费水，是不是？好，那我们这些人就免费在店里打工了，天天的哪里的钱都不敢花，$1台币40块台币。所以你知道花$1就想这是40块台币，就花不下去了。所以天天在冰淇淋店吃冰淇淋。所以不到6个月胖的嘞，哈、我爸爸来在机场他都不认得我了，就看他说一个胖姑娘在那里跳跳叫他，觉得是自己那个女儿。But anyway， 所以呢，然后呢，去转学念大学，那时候什么都不懂，说就最近的 Cal State LA， 那应该是易如反掌 ，right？ 结果这个国际学生啊，居然我这个差托福的基本标准差3分，你知道我这个第一名的。这英文是全校第一名，我本来想这没问题，就一考差了3分，进不了学校，所以这下子，然后再发现身上突然发现有长了东西，不知道是良性还是恶性的。所以你看哈、以前呢、课业第一，对不对？班代表，家里又有钱，身体又好，跑到美国怎么样？哎呀，连一个州立大学都进不去啊，是不是？然后呢，这个身体也不行。然后怎么样？什么 popular 没有什么 popular， 你们没有根本谁都不认识，对不对？然后呢，这个钱呢，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很紧张，压力很大，所以什么都不对了。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大姐邀请我，她是来留学，早来很多年。她说：“哎，你们要不要去？那时候来美国3个月，你们要不要去教会啊？”那时候我真是想家，在家多好啊，埃及多好啊，回去多好啊，对不对？大蒜韭菜葱啊，对不对？回去多好啊，多吃得开啊。那时候有点后悔了，所以他一说你们要去教会，我想哎，我们去看看中国人，我太想家了，你知道。所以我们带什么动机到教会啊，都不重要，因为呢，神的动机永远是爱，他不改变，我们各色各样的人进来没关系。就那一天就来到教会，然后我们教会在 Montreal Park， 我们住在 Glendale， 然后又拖拖拉拉迟到，进来的时候在唱诗，一进来正在200多人在唱诗，阿爸父就在门口等我。我走进来什么都没搞清楚，一下被父的爱环绕，眼泪一下子流下来。他们在唱什么美丽西安我神圣城，嗨 I have no clue， 不知道他们在唱什么，可是呢听着这个圣诗呢一直掉泪，就觉得一个温暖的力量把我抱着，很感动很感动。然后史蒂翁在台上讲美丽西安我神圣城，我圣经都没有读过，他在讲什么都不知道，可是他讲的时候每一句话都打在我的心上，我就一直掉泪一直掉泪。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阿爸父带我回家了，他来告诉我你的生命不是虚空，不是短暂，不是他就结束了，你是我的孩子，你与永恒有关啊，你回家了，你恢复了给我的关系，你跟永生有关，你不是虚空短暂没有意义啊。一下子我都不懂，美丽西安有美丽美丽西安我神圣城，就是讲到神永远的建造，就是我们啊。可是我不知道，但是圣灵的爱就这样浇灌进来，哇，我就被吸引了，一下那个虚空就填满了，就知道我找到答案了。 所以马上下个礼拜我就跑到青年聚会去聚会，一进去他们在唱唱诗，一唱我就一直哭。回家吧，回家吧，不要再流浪，慈爱般的向我伸张，主我要回家，回家了，阿爸父带我回家了。从此就开始追求主的路，这个生活得做一个好爱主的同伴，一起来爱主。然后主也显了神迹奇事，我就不讲了，让我进了大学。感谢主把那个 ice cream store 也卖了，我们搬到教会附近去住。身体检查那个肿瘤是良性的，也过了。一下子神就让我认识一件事，以前你什么都有，没有我何等虚空。但当你有了我，虽然生命充满了挑战，但是你里面有平安，有喜乐，有把握。这是我们的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到底为何而活？什么是我们的重心？神在我们里面是有地位吗？我们的生命是满足的吗？在你真的什么，我要常把耶和华放在我的面前，因为在他右手中什么有永远的福乐。我们要因他喜乐满足。弟兄姊妹，我们彼此勉励，若是我们离开神了，我们悔改，我们求主赦免。若是我们没有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后悔，我们就像尼西米记，禁食披麻蒙灰，悔改，承认自己的罪，告诉神，今天我们活在被掳的光景里，我们得罪你，但是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并且守约施慈爱，不要以这为小事，求你拯救我们，拯救我，拯救我的家，好不好？我们来到主面前，这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现在就简单，因为时间的关系，弟兄姊妹，请为我们谈为我们弹音乐啊、哦，就是刚才的诗歌306首，我们不唱了。但是我们来到阿爸父的面前，我们告诉他，阿爸，我回来了，感谢你创造我的时候荣耀旨意，感谢你在我犯罪堕落，我离开你的时候，你让你的儿子为我舍命，好叫我回家成为神家的人，赦免我，若是我在家里没有为着你，没有将你的美好旨意分享给我的配偶，我的儿女，我的父母，主啊，赦免我，我愿你在我的家重新得到道路，我把我自己和我的家奉献给你，求主你荣耀的旨意能够通行，把自己交给主，这就是我们跟主之间的祷告，求主来帮助。若是亲爱的朋友，你不认识耶稣，今天在这里你听见神创造了你，神爱你，神救你，你也一样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心，真诚的灵，闭上你的眼睛来告诉父神，说神，我要认识你，我也要接受你为我借着你儿子所完成的救赎的恩典，我欢迎耶稣进到我的生命中，成为我的帮助，我的拯救，也让我成为神家中的人。神看的是内心，神也听见你的祷告和呼求，神会帮助你。你若是有感动可以祷告出来，不然的话你默祷主也听见。最重要的是真的来到这位伟大的阿爸父面前，恢复与他的关系，除去一切的间隔。 你纪念所有回转的心，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又是守约施慈爱的主，求你按照你的信实、你的慈爱、你的怜悯恩待我们，帮助我们，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家回转归向你，让我们过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在回家的路上叫我们定睛在你荣耀的旨意里，叫我们与你同行，欢喜跟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